第十一章，我好想得医治。一天下午，我们家里格外清静，还要再过至少一个小时，满载吵闹学生的黄色校车才会把我的外甥女凯伊送到家门口。透过画室的凸窗，我能看见擅长园艺的姐姐杰伊正在园子里精心呵护她的小萝卜和矮南瓜。今天没有朋友或访客到来，在我们家这可不寻常，所以我独享清闲，准备趁此大好时光读读书。我就坐在书桌旁，远处的桌角上放着一本书，是我最近一直想看的。那书似乎伸肘可及，我用肘这个字是因为我无法动用双手和食指，我能做的就是把胳膊放到书边，一下下笨拙地把书摆弄到跟前。那场事故之后，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会这一套，所以十分庆幸能使上肘力。我甚至能自己翻开书页并撑住，不让书页自动合上。可是那天，当我把臂箍支撑的胳膊一寸寸地挪过笔筒伸向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那本简装小书离着我稍微远了那么一点点儿。我想，哎呀，看来得使劲伸伸胳膊才行。我能把手腕放到书边上，可是够不着书的后面，没法把它推到我跟前。我忽然想起了迂回策略，表兄艾迪曾给我讲过驾帆船的技巧。他说，当你想要顶风航行的时候，你没法照直前进，所以就得左左右右来来回回地调整航向，一点点地迂回前进，他称之为枪风行驶。我决定采取这个策略，我要先把书往左推到桌边上，再往右推，如此反复，每次都把它稍微移近一点，直到近得足以翻开。残疾人不得不习惯于在小事上大费周章。可是像这种残疾人士通常都可以做到的小事，我却做不到，就不能不令我丧气了。那天那本小书的位置只比我惯常触及的范围远了一寸半，我能移动它，只是不能往跟前移。拜托小书帮帮忙，可每一次触碰似乎都将它推得更远。我只有一线希望，就是使劲将胳膊的重量压到书皮上，然后猛地往回一扯。我将手腕放在书上，绷紧虚弱的肌肉，竭尽全力往下压，再迅速往回扯。可我努力的结果就是把书从桌上弄掉了。哦不，小书，你掉到离我的左臂不到20厘米远的地方，而我却够不到你。我向窗外瞥了一眼，杰伊还在外面，绝对听不到我从屋里叫喊的声音。没人帮我把书捡起来，也没有别的我能拿到的书，于是我只得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气鼓鼓地坐在书桌前，瞪着书架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我本来可以享受这一点点阅读乐趣的。每当这种时候，我就渴望康复。请别误会，我并不是一直存有这种念头，可是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康复的愿望就很迫切了。我把这样的日子称作愿我的双手回归日。虽然我已学会安于现状，甚至乐在其中，但是想到有可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我还是非常兴奋。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位残疾人，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更愿意强健的站立、行走和奔跑。所以一旦理顺了与上帝的关系，一旦知道医疗技术对自己的康复无能为力，我自然对圣经中神迹医治的内容产生了强烈兴趣。我通过各种方式探究，研读经文，阅读书籍，征求朋友的意见，搜罗各位基督教领袖的建议。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是， 上帝肯定能治愈任何人，无论那人的问题有多严重。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上帝是否愿意治愈所有真心归向他的人。我发现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站在一个极端的人认为，神迹时代早已过去，今天我们不应该寻求并期待神迹发生。站在另一个极端的人觉得，神迹可以成为每个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病体康复是信徒得到的一项重要福分。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之间，站满了观点各不相同的基督徒。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着，至今也没有结果。我想强调的是，争论双方中都有忠心侍奉、潜心研经的基督徒，所以这不是爱上帝的人与不爱上帝的人之间的争论，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争论，而是基督徒之间的争论。种种观点摆在面前，我开始筛选。首先，对于那些断定上帝如今不再施行神迹医病的人，我不能苟同。本来嘛，谁有资格这么说呢？仅仅因为我没听说有谁被上帝以超凡的方式治愈，就能证明他在我的有生之年里从没有行过这样的事吗？上帝凭己意对待他的子民，他赐予一个人轻松舒坦的一生，却赐予另一个在集中营里为他受苦的殊荣。某些人的今生就因信心得赏赐，另一些人的赏赐却在他们死后。我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当作上帝对待他人的标准模式。若是要我断然声称上帝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没有超凡地治愈过任何人，那就意味着我必须亲临每一个现场，检验每一桩可疑的医治案例。再说，又如何看待那些自称被神奇治愈的基督徒所做的种种见证呢？我就认识这么一位，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曾罹患严重的骨髓病。各种已知的治疗手段均告失败后，医生给了他一个短暂的生存期限。但他和别人一起求告上帝，当他返回医生那里复查的时候，医生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位医生并不是基督徒，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验血之后，他对我的朋友说，我给不出任何自然的或是医学上的解释，你的情况太不可思议了，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那是15年前的事了，如今他依然很健康。我跟这位女士很熟，确信她不会骗我，她也不致受骗相信一些根本没发生的事。当然，某些医治见证有可能来自那些仅仅以为自己被治愈的人，也许他们过于情绪化了，有些人甚至为了博得关注而故意扯谎。圣经里有几处也提到某些奇事甚至是撒旦所行，可我并不打算把每个人都划归此类。我在前面说过，一个人若能断定在他的有生之年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医治神迹，只有一种可能，他必须无时无处不与病人同在。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假设圣经里有这样的预言，说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上帝便不再神奇地医治任何人，那么我们就能断定其后的任何所谓医治奇迹不是骗局，就是撒旦的阴谋。很多基督徒都觉得这确实就是圣经的教导，于是他们认定所有医治见证一概不成立，无论其可信度有多高。我要再次声明，我十分赞同那些在圣经的光照下判断是非的人，可是现代基督徒往往过分注重个人经验，进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某种绝对真理，以此为凭解释其他的一切，把个人经验与圣经经文等量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忽视个人经验，自称体验过神迹医病的人实在太多，将他们的见证一概抹杀是不合适的。有很多见证都出自具有成熟信仰的人，还有很多还出自医学专业人士，这应当使我们警觉起来， 想想自己是否也认为圣经完全摒除了神迹发生在当今的可能性。我们应当反思，搞清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上帝的话语。所以至少在目前，我自己不得不排除那种认为上帝如今绝不施行神迹医病的极端立场。在我看来，这并非圣经的教导，也没有经验的支持。然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医治的事不仅天天发生，而且人人有份，声称凡真心依靠耶稣能治病的最终都被治好了。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在我摔断脖子不久后，我的几位朋友和一些知情人就安慰我说，他们真的觉得我会被医治。时至今日，我已收到不计其数的基督徒来信，称他们抱有同样的信念，有的还寄来书籍，很多人不厌其烦地抄录相关经文，以此证明我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被治愈。在此引述几封信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吧 ，Johnny， 我相信你能康复。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对你说的，也不清楚你有怎样的立场。但是圣经上有很多地方都说医治的事天天发生，而且人人有份，无论他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听说你相信上帝想要你维持现状，可我不能相信。这是因为此处引证了大量经文。 Johnny， 你也许会说你在瘫痪中能够荣耀上帝，可是当你康复后，对上帝的荣耀要多得多。圣经上说耶稣治病救人的时候，那些人就在康复之后归荣耀给上帝。你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如果你被治愈，你想想那将是多么奇妙的事，你想想上帝将得到多大的荣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平心而论，你能说你在瘫痪中得着丰盛的生命了吗？耶稣是来解救世人的，你却被绑缚在轮椅上。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以为上帝愿让他的殿破损无用吗？但愿能看到你的书里新增一章，标题就是上帝如何治愈我。我不可能将得知的种种理由在此一一列举，阐释为什么凡是信心坚固的基督徒都可指望得到上帝的医治。然而把我收到的来信、阅读的书籍和参加的讨论所获的零零总总的见解进行归纳，可以总结出较为普遍的几点。第一，疾病和死亡是魔鬼的作为，因为耶稣来就是为要除灭魔鬼的行为，所以凡是相信耶稣的都可指望摆脱疾病的困扰。第二，耶稣在世时曾治病救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永不改变，如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写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上帝如今必定像千年前一样依然在行治病救人之事。第三，圣经向我们应许，无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耶稣必成就，这些承诺似乎应该包括对医治的祈求。第四，圣经中多个章节明确指出信徒的健康必得保障，疾病必得医治，最广为人知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诗篇一百零三篇一到三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还可参看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和雅各书五章十五节。他们与我分享的这些见解似乎颇有道理，我想对于自己该何去何从，也许我已经有了答案。深思熟虑之后，我坚信自己必得医治。